嗨，这里是韭菜同学脱伍计划，我是荣浩。我们上一集讲的是 Michael Burry， 他抓包 FED， 捏造数，也不算捏造数据，就是制造出他们想要给大家看的数据。那我们在上一集的话讲，则是讲到信贷影响着经济，它是怎么去影响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讲信贷这个循环，它是多久会循环一次，然后为什么会它会这样造成。其实循环的造成就是因为人的天性，人类会去想借更多的钱，花更多的钱，而且不喜欢赔，不是说赔偿，而是偿还债务。因为人们喜欢消费，然后讨厌损失。你偿还债务的时候，你就是感觉你的钱损失掉了，其实没有，那些钱是你借来的，但是你把它当成是你的钱。那为什么你债务增加的时候，银行还是愿意借大家钱，就是提供很宽松的条件，就是利率很低啊，然后你担保品的价值没有很高，没关系，我还是借你。为什么？因为这是因为大家都以为现在情势一样很大好，经济一样很好啊，大家一样一直印钱啊，市场很热络啊，大家都觉得现在情势很好，所以银行愿意借钱，那大家也愿意跟银行借钱。那这样其实就有点像是定锚效应，就是大家比较关注最近发生的事，而不是关注诶，现在我们到了哪一个阶段，就是大家比较习惯不会拉长远一点来看，而是关注最近的事。那关注最近的事有不好吗？没有，但是大家会把他们影响的东西放成是比较巨大，而忽略掉更广泛更大局的东西。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次讲到了利率是由央行控制，那它控制的周期大概都是5到10年。你看大概现在5年前大概也有升过一波利率，然后后来又降，现在又降下来。那以前到现在都不断的重复这个升降利率的行为，不断重复。那在这个短期的循环，就是短期的上上下下的时候，每一个周期的低点跟高点都会超过前一个周期。然后大家就觉得奇怪，没有啊，有那种就是直接超级大崩盘那种的话，就是比较偏长期债务周期，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我们先讲最近的情况是什么。最近的情况就是在疫情的影响下，我们像美国就是缺工，缺就是搬运的司机啊，然后港口的工人啊，然后制造业服务业找不到人啊，然后最近还原物料价格上升，资产的价格也不断上升，像是我之前到那个股市又创新高啊，然后原物料则是像天然气啊，石油啊，这些价格都不断的上升。那在这样经济繁荣的时期，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不是就可以借更多的钱，然后赶快投资这个，这样我就赚更多的钱。但这些其实都是借贷来的钱，当人们没有去节制而去过度借贷的时候，泡沫就会随之产生。那什么是泡沫？就是你短期债务它周期不是5到10年吗？那你不可能在短期债务就是利率上升的时候，你不会把所有的债都还完，甚至是如果下一波利率变低的时候，大家就会开更高的杠杆，就是借更多的钱，因为他知道，假如说我现在借更多的钱，那我就可以站上这一波，然后赚更多的钱。但是当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泡沫就随之产生了。泡沫就是当大家借到超级超级夸张多的钱，就像2008年那一种一样，就是他不断的有金融什么产品啊什么的，然后还有更早以前的金融大萧条，那其实都是一样，就是他的借贷已经远远超过了你的收入增加的程度，就是你就算你收入持续增加，你借的那些债务的利息增长的速度还是比你收入的增长速度还快，你的那个收入跟债务的那个债务负担比，就是你把债务除以收入，它有一个叫什么债务负担，你的负担比已经非常不健康了，你的资产啊，你的那些生产力啊，虽然有上升，但是比不上你债务增长的速度，那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况下，这样的情况也没办法一直维持下去。 因为这样一直增长的债务跟资产，它会变成所谓的泡泡泡沫，就是像大家会说之前日本的房产泡沫啊，美国的金融泡沫啊，那这些泡泡爆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本消失二十年啊、十年啊这些东西，他们其实就会影响很多。那它在爆掉的时候，我们会称它为去杠杆化，它不是叫搓泡泡化，它是去杠杆化。也就是去杠杆化，其实就是你开杠杆，其实就是借钱投资或借钱买东西。那去杠杆化的话，其实就是还债，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还债。还债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把你的支出减少，因为你支出减少了，你才有多余的钱拿去还债。但是你支出减少的时候，也是代表别人的收入下降，那代表你的收入也有可能下降，这样就代表经济的动能就减弱了。当你债务消失的时候，你的信贷的资产也消失，就是你把钱还完了，那银行也没有这个资产了，因为它有点像是你把钱还完，好，我这个借据烧掉，我这个借据撕掉，那我们的交易行为就等于是银行的信贷资产就消失了。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钱，就是你还完的本金再加上你给的利息，这样就是他赚到的钱嘛。那等于是你牺牲了你的经济动能跟你的支出，你最近的支出拿去还银行钱，那这样也导致银行他没有未来的利息收入，就是如果你借久一点，那他可能利息就会赚久一点。那重点来了，你要怎么去还掉那些多余的钱？就像你房贷，你借了三十年、四十年，那你可能一个提早把它还完，因为你觉得，哎，你要赶快把债还完，你不喜欢那个债压着你的那种感觉。你把债还住你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你会卖出你身上的资产，就是你可能卖出你的股票、你的债券、你甚至会也停掉保险之类的那些资产，然后去还这些债。那这样也代表就是银行的收入也减少啦，对不对？所以你当你卖出这些股票，大家都卖出这些股票的时候，大家会先去卖那些你已经赚钱那些被高估的资产。就像是之前长荣，你长荣大家赚钱了之后，大家把股票卖掉，大家可能就把那些钱拿去当投期款买房子，对不对？通常会说是被高估的资产，因为被低估的资产你不会想要卖啊，你会觉得啊它还有上涨空间，那我这个东西就可以晚点卖。可是另外一个，你已经涨超过你的预期了，那你就可以想说，那我就可以获利了结，我把那些钱拿去买房子，或者拿去还我的债，就是把我借来买这个股票的钱把它先还完，这样就少付一点利息。那如果大家都去这样做的话，而且大家很剧烈的这样做的话，就会导致股市的那个股票价格就很快就下降。那甚至的话，严重一点可能会变像股市崩盘，就是你可能一天就跌到五六百点那种非常可怕的那种感觉。所以有些人他来不及做，他可能慢一点，他要开杠杆，也就是他有借钱买股票，但是他还不想还钱，他想说嗯，应该还好吧，大家应该还会继续觉得股市还会上升，所以我就先不还钱。但是当股市崩盘的时候，你是因为你是借钱买股票，所以你必须要有所谓的保证金。当你已经跌到你的保证金已经不够付你的这个股票的，你借钱买股票的价格的时候，那就会被抬出股市，就是你会被强迫平仓，你还是要还那些你欠的钱，然后他就把你抬出股市。那这样也会导致就是有点像是你明明是看好，甚至它可能晚一点它就会上涨，但是因为股市的迅速下跌，大家就一起被抬出股市，这样也算是一种去杠杆。但是这样的去杠杆是被去杠杆，就是大家比较不喜欢的。那你想想看，当你被去杠杆的时候，也是就是要卖出股票嘛，因为你要把钱拿回来，然后还银行钱，然后剩下的那些欠钱就是你的债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就算是恶性循环了，你收入下降，你信贷减少，你还欠很多钱，那大家也很难去借更多的钱，因为银行觉得嗯你这个信用不太好，很难借更多的钱去还之前的债务，因为你的收入下降了，所以你信用也减少了，那大家只能被迫就是啊出清自己其他的股票，或者你卖房子。那你做这些事的时候也是让资产下跌，资产价格下跌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你在往下跌的时候，它会比往上涨的速度还快， 就是你往下跌的那个速度会非常的剧烈啦。那人们就会开始觉得啊，我都把东西卖光了，我没有资产，我现在很穷。那这样是去杠杆，跟短期债务就是你可能央行把利率调高，然后你股市会下跌，但是它下跌的时候它不会影响这么多，因为它因为央行想要维持的就是金融市场的稳定，就是你下跌但是是可以控制的下跌。那这种去杠杆是比较激烈的过程，这种去杠杆就是它可能它可能下跌的速度已经超过你政府预期的速度，它可能一个政策太剧烈，然后导致一种连锁反应，就像2008年那样连锁反应，大家或者是有钱的公司银行就还会破产，这样那样大家都觉得受到伤害，那资产也迅速缩水，大家都不玩啦，哇，买股票就是会赔大钱啊，借钱的人也不想借钱，银行 也不想借别人钱，因为他觉得借别人钱别人也是不要赔光，这样就变坏账。那坏账是什么呢？就是最近恒大的那件事件，就是他还不出钱嘛。对，那所以很多人会说他像2008年雷曼兄弟那种情形，就是他坏账然后影响到其他人，然后影响到其他人的信贷。那这个有没有解决方式？有，就是像是有一些债务违约重组啊，或者是谈判啊，这样的方式去解决。我们今天讲的是有点像是金融风暴的那种去杠杆，它比较不像是政府可以控制的那种金融把金融过热，经济市场过热，然后把它变得降温一点。它这个是如果我们用央行调升利率让经济过热减缓的话，这个有点像是你坐溜滑梯下来，你坐溜滑梯从高点下来，那这个去杠杆的话就很像是你坐云霄飞车，它是直接从最高点炸炸炸炸炸炸，不给你反应时间，就一下子炸到底点那种感觉。所以大家一定会有很多好奇，像是大家一直说啊，要崩盘，要崩盘啦，泡沫很大，现在的泡沫很大。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们那种泡沫如果可以预测的话，那它就不叫泡沫，它就是可以控制的。就是大家知道，你这个有泡沫，好，那我先去压它。那我们只能知道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信贷跟货币供应非常可怕的一个阶段。如果你们到时候你们也可以去看 IG 的贴文，就是2020年光是货币供应 M2 货币供应，你可以把它想的是比较像是政府印的钞票，然后它就是发债券嘛，发债券然后把货币印出来，然后做一些可能是有执行什么政策，或者是像发五倍券也是需要政府发钱嘛，那他钱哪里来？除了税金以外，就是你必须发行债券，然后债券会给予政府这个资金去做这些政策。那美国光是在疫情那时候就增加了，到现在好像增加了快 20% 吧，在2020年的货币供应量 M2 大约不到16兆美金，那截止到最近的话已经超过20几兆，快到21兆了，现在是 20.5 兆美金。那它货币供应量就是取决于中央银行发行债，然后它要印钞票的话它要发行债嘛，那这样就是所谓的信贷，所以它就印了超多的钞票，然后让这个市场上面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多。那当然我们之前讲过，你货币越来越多就会通货膨胀，那你通货膨胀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民生必需，也会影响到你生产者的成本嘛。那比较明显的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钱最后流到哪里，就流到了金融资产，第一是房子，第二就是股市，那第三的话当然有债券。那很多人都会说现在有就是有泡沫啊，现在的泡沫规模已经超级大啊，那不管是科技股嘛，房市，甚至是比特币，加密货币债券市场都有泡沫的产生。那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想要去赚快钱，大家虽然有知道泡沫一直在变大，就是你将来去你泡沫越来越大，你戳破泡泡的时候就越痛苦，你去杠杆的时候也越来越痛苦，但是你能预知泡沫吗？没有，你只能 顺着泡泡一起产生。所以现在我觉得美国 那个 Fed 他最近就在努力的去，像他说哎，这个通膨是暂时的，但其实你看他印了那么多钞票，你觉得是暂时的，那可能其他人如果有在关注的话，他就觉得不是暂时的，所以他就相对的去赶快做一个避险，或者是他可能把现金拿多一点这样。那各位如果也觉得最近如果泡泡产生的话，那各位有在投资的就尽量小心一点，就你没办法确定泡泡什么时候会破，所以如果你还想要继续赚，那你建议你可以把比例拉小一点，不要伤害到你的大部分的钱，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那今天我们就大概讲到这边，我们就讲所谓的泡沫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最近一年来，半年来，就是从大概五六月开始，大家都说哦，最近这个泡沫是史诗级的泡沫啊，什么巴菲特指标，巴菲特指标就是股市总市值除以 GDP， 那个可以衡量股票相对于经济规模的估值。那它只是一个用股市总市值跟除以 GDP 的一个比例，简单比例去比例。那你觉得能判断崩盘吗？我觉得不太能判断崩盘，但是你就能去看到市值跟 GDP 的那个差距，这样。那大家都会说，一直说崩盘崩盘，那有人真的能猜到崩盘吗？没有，因为你能猜到崩盘的话，那它就是不是崩盘，大家就会提前去，那个崩盘时间就会更提早。那泡沫论一直都在，但是别忘记了，现在是资金宽松，就是现在的利率很低，然后现在 QE 也还在进行着，不过最近要开始有点缩水，那我也是不希望崩盘啦，大家可以继续赚钱。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拜拜。